天没有来录圆明台这个节目啊，我根本就不知道有得罪到你们呢。
好，戴森，您好，各位观众，晚安，我是 Umas， 欢迎收看《原视晚安报新闻》。首先要带你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好，年底选战倒数，民进党平原跟山原北市议员参选人吴育景跟陈慧君，还有国民党脱党参选的北市山原议员高维仁，都在今天参选登记。那日前，帛琉副总统习武度率团来台湾展开五天行程，并签署三大协定备忘录。今天上午呢是搭机离台。高雄的米玛丽曼苏垒球场是室内唯一专门给族人使用的球场，然而近日却有消息指称教育局将收回场地，而经过教育局回应，并无此事。好，焦点新闻呢，要先来关注首都的市长选战。那今天民进党的陈时中以及无党籍的黄珊珊都已经完成了参选登记。那选委会的场外化身小型造势会场，不难看出呢，这个年底台北市选战的激烈程度。好，同样在今天登记参选的还有绿营的台北市原名议员陈慧君跟吴育景两人，他们都穿上了传统服饰出席，是充满选战的气势。不过没过多久呢，这个国民党的高维仁也现身选委会，并且宣布了要脱党参选。那至于两位现任的国民党议员呢，李福中午将会在明天9月1号登记，至于李芳如呢，则已经早在这个周一登记完毕。 好，另外来看到的是民进党提名台东县长的参选人刘兆豪呢，是在30号完成了县长的参选登记。他誓言要打造新台东，结合农业、文化、青创，还有原乡等新政策，让所有县民过更值得的好生活。好，继美国、日本纷纷有官员来台，那最近呢，伯琉副总统习武都也是率领团队来到台湾展开5天行程，并且针对了司法、法医、灾害等专业来签署了3大协定跟备忘录，希望可以持续展开跨域交流。而在今天上午呢，伯琉副总统团队也已经搭机离开台湾。好，另外来看到的是陆军经防部表示，在29号下午4点左右呢，在石屿地区禁限制水域上空是发现了中国无人机，在信号弹示警之后呢，随即飞离。那国防部长邱国正就表示了，会有基于自我防卫的反制作为。那外交部也发出声明，以不请自来谓之贼，来批评中国是区域麻烦的制造者。美国也批评呢，这是中国试图在此区域建立新常态的作为，但美方呢是不会接受。另外，空军在今天呢也公告对美军的这个购决标案，将会购买4架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 发生在上个月南投县草屯一家生技公司的41重伤枪击案，那检方是调查了一个月后侦查终结，那枪手李姓嫌犯是被依杀人罪嫌起诉，求处死刑。南投地院在30号开庭审理，那李姓嫌犯呢是坦承了全部的犯行，那法官就认为呢可能有反复杀人之余，而且跟涉嫌藏匿的友人赖姓干部对枪弹的来源供述不一，所以是裁定两人继续羁押禁见。台东县民平均寿命76.64岁，是比近四年来平均余命增加了1.15岁。那背后的原因跟文件站、关怀据点等服务据点的布打率提升有关，稍后要一起来关心。 好，回到晚安报新闻，我是 Umas， 继续来关注的是中秋节即将到来，那非法输入猪肉制品的油包跟人为吸入风险是大增。那昨天下午呢，非洲猪瘟中央应变中心就召开了会议，宣布加强边境各项的防范，并且指出呢，今年到八月违规携带猪肉产品入境的案件呢又成长了，已经有63人。另外，针对违规油包财阀收信人的心智，总共是查获了99件，90件排除财阀。好，金管会公告了，今年到目前为止呢，12家的防疫险是累计理赔件数有 157.3 万件，理赔的金额是高达 591.94 亿元，但理赔金额超过了保费收入大约是13倍。而9月1号开始呢，也就是明天开始呢，这个国内保险公司将会重新来推出新版的海外突发疾病医疗，不过将法定的这个传染病除外，也就是说呢，如果国人在国外旅游的期间染疫，将不予理赔。不过保险局表示呢，国内还有一家外商产险业者提供了国外确诊理赔的旅平险可供选择，民众如果有保的有投保住院医疗保险，承保的范围呢是涵盖海外确诊住院，还是可以有所保障。但旅行同业工会则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理赔新冠肺炎的海外突发疾病险，让民众有更多的选择。好，继续来看到是台东县长滨乡卫生所呢，从9月2号开始，每周五将会提供上下午总共两诊的这个骨科门诊服务。以往乡亲呢是因为就医不便而忍痛，但有了骨科专诊呢，就不需要大老远跑到市区就医。 而最近内政部呢是公布了一项关于平均渔命的统计数据，其中台东县民呢平均寿命76.64岁，比近四年来的平均渔命增加了1.15岁。那观察背后的原因，其中之一呢就跟文件站、关怀据点等服务据点的布达率提升有很大的关系。随着人口的老化，长辈们的照顾呢就需要更加多元细心。来看到在新北树林文件站呢，就利用3年的时间，通过绘画不止让长辈们手脑并用，也增进长辈的成就感。而为了让大众可以看见长辈3年来努力画作的成果，特别就在树林火车站来举办圆风彩绘展，透过画作欣赏长辈们精彩丰富学无止境的人生。 好，接着看到在原乡地区雾台乡文物馆呢是举办了美丽的印记卢凯族女性手纹特展，就介绍了属于卢凯族女子手上的美丽印记。而为了让更多人呢可以认识手纹该木的生命故事，那文物馆呢也结合了卢凯族与推动组织举办了手纹改木分享会，邀请仅存的三位手纹改木来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节今天在台北市政府举办了宣传记者会，那之后将会展开一系列的活动，让民众在都会区可以感受到原民文化。 好，回到晚报新闻，继续来关心都会区的原名场地运用。那高雄米玛丽麦朱垒球场呢，是室内唯一专门给族人使用的球场。那最近呢，有消息指称教育局可能会收回场地，不过经过教育局回应呢，并无此事。而另外呢，关于这个球场因为过于老旧的问题，目前也已经核定经费要进行修缮。好，昨天是高中以下各级学校的开学日，那为了改善偏乡学校的供餐问题，教育部就推动了偏乡中央厨房计划，就在云林县呢，是有九所学校通过申请，就会以大校的中央厨房供餐给邻近的小学校。那至于在台东县呢，则是经由爱心人士来捐赠平板，让偏乡学校平板达到100%。那目前台东县政府呢，会在针对网卡的需求提出因应，避免因为疫情停课，在家上课网络讯号不良。 好，大专呢也即将开学了，只是连三年饱受疫情的影响，大学生为了分担家计，开始忙着找打工跟家教的机会。那根据调查呢，有九成的大专生呢是计划在开学之后要打工，有五成二的学生则是希望来投入家教工作。阿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呢，从今年九月开始是首度办理了辖区以及周边原住民优秀学生的奖助学金，所以只要涉及在园区周边的社区，从国小五年级到研究所呢，都可以提出申请。那期限是到今年的9月30号。好，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节今天在台北市政府举办了宣传记者会，那之后呢会有一系列的活动，除了有林班歌大赛，还让这个在都市打拼的族人可以透过林班歌传唱出心声跟奋斗故事，但也会举办原民之夜，透过乐舞展演、歌手演出跟文化体验摊位，让民众可以在都市里也能够感受到原民的多元文化。 好，又到了山海气象的时间了。那明天的天气如何？我们要来请教气象主播老魏。老魏，请说。
喂，好，大家晚，大家好。不管晴天雨天，原始气象在您身边，欢迎来到山海气象的时间。今天的天气大家一定都有感受到，就是典型的夏季形态。白天不外乎就是高温炎热，紫外线也强，部分地区呢在中午过后有雷雨的现象。但是就目前来看，这对我们都不会是问题。现在要聚焦的是在我们家门口的强烈台风轩岚诺，它的动向跟未来的发展以及对我们影响的程度等等，我们就先从卫星云图一起来看看了。先前我们不断的有提醒大家，就是轩岚诺的强度呢会持续在增强，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我们附近的海域跟环境真的非常适合大发展，而且呢促使它越来越强大。可以看到呢，轩岚诺的位置呢目前呢就在我们台北东北方的这个海面上，台风眼清晰可见，结构也非常的扎实。目前呢它的七级暴风半径呢有220公里，经中心最大风速每小时达到了198公里，未来会以每小时25/20的速度向西南方的方向来前进，将会是像一个下坠球一样的来下坠。而它减速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它的强度会在增强，另外一个就是它准备要北转了。而就目前来看呢的这个观测，它增强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同时我们往南边来看，在这里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也在酝酿发展，之后受到气流导引的关系会越来越接近轩岚诺，之后呢两个系统还有可能合而为一，而这合并就不得了了，轩岚诺的强度可能就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再从下一张的路径图一起来看看，虽然先前不断的提醒到就是轩岚诺直接侵袭我们的机会非常的低，但是我们却不能大意，因为呢从今天的下半夜开始，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关系，我们的天气呢不仅会变得不稳定，在北部跟东半部再到恒春半岛的海面上，预估这个浪高都会达到3公尺以上。而就图卡上呢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股热带性低气压呢到了明天的时候，9月1号，就是中心位置呢会来到这个西北方向的更前进一点，而轩岚诺的路径呢刚好也会移动到它的附近，两个系统受到了牵制也会拉着这个轩岚诺更往南边来接近，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下坠路线。而预估到了9月2号的时候，这个台风的中心位置呢就会开始北转，然后呢一路向北，也因此呢这个降雨的几个时间点我们也为大家做出了整理。从今天的下半夜开始呢，可以看到在我们北部地区活动的朋友们出门就要注意这降雨的现象了，因为呢随着台风接近的关系，到星期六之前，由大数据跑出来的资料可以看到，未来雨区呢都会集中在北部，还有基隆北海岸以及桃竹苗地区，预估会有大雨跟豪雨的等级，也因此呢在地质脆弱的山区部落族人相关的防备工作就抢先准备好了。而在中南部跟华东地区影响的程度则不会太大，但是要提醒我们沿海地区的族人朋友跟我们兰屿的族人朋友呢，这一段时间海面上就容易有长浪的发生。而到了星期天的时候呢，这个台风逐渐远离了，这降雨的现象就会缓和下来，天气也会逐渐的恢复平静。而至于部落里头更详细的天气预测，一起来看为你整理的山海气象。屏东的狮子、牡丹跟满洲最低温23度，高温是维持在32度，注意午后雷雨的现象。太武来一根春日最低温21度，高温33度，降雨机会最高有80%。三地门、雾台跟马家最低温18度，高温也是维持在33度。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19度，地点是在南麻西尔，高温31度，注意午后雷雨的现象。嘉义达里山温度是落在13到30度之间，降雨机会最高有80%。南投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12度，地点是在仁爱，而高温30度。台中的和平温度是落在14到30度之间，同样注意午后雷雨的现象。苗栗的原乡最低温降到20度，地点是在南庄跟泰安，而高温30度。新竹的原乡最低温降到16度，地点是在坚实，而高温28度，注意短暂的雨势。北部地区来跟复兴最低温19度，高温28度，降雨机会最高有90%。宜兰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温19度，高温33度。花莲的部分形成花莲市跟吉安最低温26度，高温32度，注意午后雷雨。秀林跟万荣最低温19度，高温冲到了34度。寿丰跟丰滨最低温23度，高温维持在35度。
凤林、光复跟瑞穗最低温24度，高温34度。花莲南区的部分最低温降到12度，而高温是来到了34度。台东的海岸线最低温降到25度，高温37度，降雨机会最高有80%。纵谷地区最低温降到18度，地点是在海端的高温31度。鹿野、台东市跟卑南最低温22度，而高温32度。南回地区最低温降到20度，地点是在金峰，而高温35度。杨美达吴主任的来雨温度是落在25到32度之间。外岛的连江、金门跟澎湖最低温26度，高温32度。外出看天气，让您出门不漏气。纵然轩岚落不会直接的直扑我们，但今天的下半夜开始，这雨势会越来越明显。特别要提醒在我们北部跟宜兰地区的朋友们，大家外出就要多加留意自己的安全了。另外，目前海面的这个浪也会跟着转大，相关的海上工作跟水上活动就请先暂停了。这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分析，祝福大家一切事情平安。
好，感谢老外带来的气象资讯。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广安报新闻。如果您有任何的新闻题材，请拨打原视专线。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吴 Mas， 我铃铛，你好，明上。